好，感谢主啊！这个谢谢肖牧师，谢谢执事会宇飞弟兄、建芳弟兄安排今天这次的分享。那也是为着赵明姊妹上星期的信息，也感谢主啊！因为你看到今天这个每周的这个经句啊，也是。上星期他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我所看到的两节经文，所以也就放到今天的这个单章上啊。那也这两个经句的话呢，并不是出在我要分享的经文里边，但是呢，确实是要把那里边的两点呢都能够表达出来啊。那感谢主啊，都是有神的恩典啊，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啊，敬拜我们的神啊！那么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在你的恩典里边，主啊，我们来用诚实和心灵来敬拜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主啊，我们实在是从心里边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就称你为主，称你为王，来服服的来敬拜你，也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边来工作，来安慰，来医治。主啊，每个人都需要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力量，能够照着去行，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啊，那个今年的话呢，有机会这个去中国开会，然后十月底的时候呢，我就去到国内去。我知道这个我们教会今年很多弟兄。有些姊妹也回国去探亲啊，我一个感受就是说，国内现在发展很快啊，它经济发展很快，城市建设也很快。然后呢，那我在北京开会，我就有机会，我就开完会以后，我就坐高铁从北京到郑州啊。所以的话，那个高铁那个以前的话，从北京到郑州的话呢，如果你坐飞机的话，那大概要。11-12个小时，所以的话，通常就是坐卧铺，反正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到了。那这次坐高铁的话呢，就是因为它这个速度相当快，300公里啊，你看那个速度非常平稳，坐上边感觉非常好啊，因为它那个座也宽啊，所以300公里3个小时也就到了。所以的话呢，那这次感觉非常不一样。那在从北京到郑州这段路上的话呢，那我就特意到两节车厢之间啊，然后站着往外边看一看啊，因为以前坐火车经常会站到两节车厢之间的往外看一看。这次的话还是想有一个感受，这么多年回去也都没有坐过火车，所以这次坐高铁啊。那时候去看一看，那感触非常非常深啊。那火车虽然开得很快，但因为毕竟是在火车上啊，那你往远处看的话呢，好像还是一个村庄过一个村庄又过一个村庄，然后呢看到的话，这农民呢还在务农，也能够看到就是说农民所收上来的庄稼的话呢，现在呢以前呢是看他们晾在地上啊，现在晾在房顶上。在房顶上黄的啊，我猜想应该是玉米了，是黄的啊。那你看，那当然，在北京的日子和在郑州，因为我去看我妈妈嘛，那很大一个感触就是说，第一次有一种以前总是说就是黄土地哈，然后的话没有那么多感触，这次倒感触非常深，就感觉这样一个黄土地承载了那么多的生命，一代又一代啊。然后又看到那么多的人的时候，心里边就禁不住的在为他们祷告啊。在北京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早上一起来那我就为他们祷告，那就是 然后到郑州也是这样，就看到那么多街上那么多人，就问主，就说主啊，这些人怎么办？啊，因为真的那么多人不知道他们真的是不听到福音，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好像是我们来教会敬拜啊，好像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都很容易接触到啊这样一个福音。在国内那样一个情况下，就不知道人的心到底是被什么所充满。你看那个高楼林立啊，那个城市的建设啊，你从一个地，从这个市中心到外，这就是说，你就开坐到车上往外走，你就看到到处建造都是些高楼大厦啊，都是高楼啊，那个。所以的话呢，心里边啊，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啊，就是说，因为啊认识主啊，那么感谢主；另外一方面呢，心里边有很重很重要一个负担，就说主啊，这些人怎么办？他们是否听到了福音？因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啊，包括上星期昭明姊妹来分享这个信息，都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认真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宇宙万物创造的这样一个主宰啊，这样一位永恒的上帝，这样一位伟大的主，他拣选了我们，也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我们今天在世度过的这段日子的话，看起来是很快。不瞒弟兄姊妹讲，今年就有两个人问我是否退休了，我就和他想，我不至于那么老呢。但是的话，这讲一个事实，就是说日子过得真的很快啊！我们在世的日子就这样，转眼之间就这样过去，是吧？那我们的生命在主里边，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都希望在主里边能够长大成人。我相信基督的信仰在我们生命的里边，它都有它的本质所在的地方，都是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啊。那么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我们的王是基督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来敬拜他，从心里边来感谢赞美他啊。那我求主来，真是能够来预备我们，真的预备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能够给家人去分享这个福音啊。我一个感觉就是他们离福音很远啊，他们可能是在很远的地方看到这样一个伟大的上帝，看到他很好，但是他们没有像就是马可福音第五章所讲的那个血漏的女人，看到自己的需要跑过去能够摸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衣襟。看到基督信仰可能很好，但是确实没有看到那个需要，没有去摸啊。所以我想也邀请弟兄姊妹一起呢，为啊这个家里还没有信主的啊，为中国大陆这些这么多人为他们祷告啊。当然不要忘了，最近也要为菲律宾啊这样一个啊这个台风的这样一个灾难祷告。他们啊就是无家可归的已经达到有200多万人啊，可能啊，昨天晚上看的新闻的话，大概有3600多人就已经啊，在这样一个灾难中失去了生命啊。那么多人，他们没有没有食物，没有水啊，没有电啊，这些救援物资到达不到他们的地方，都真的要为他们祷告啊。好，那感谢主的话呢，我想还是划归今天所要分享的，就是说。饶恕啊，基督里可以摸着的爱。那就是在分享这段经文里边的话呢，是就这段经文，我在想给他一个题目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想了很多，也改了很多次啊。那其中一个就想到饶恕在基督里边的自由，实际上这里边要表达一个信息，确实有这个啊。但是更想的话呢，就是说饶恕基督里可摸着的爱的话呢，这想表达一个，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它是真实的，它是真实的，是可以说，我们说用可以用摸得着这几个字，能表达出它的真实啊。那这个这个图片可能看不是很清楚啊，但是的话呢，这是很 是这个路加福音应该是15章啊，讲到这个浪子回头啊。这个图片里边，这个照片里边的话呢，这是这个饶恕和爱啊，都是清清楚楚的啊，都在这个里边。我说清清楚楚，是因为我看到后边那个照片很清楚，这是前面好像有点模糊。感谢主啊。好，那么想分享第一点，饶恕七次可以吗？这个照片哈、啊，两上下都是加利利海啊，一个可能照的比较现代化，你看我想这应该是约旦河了啊，你看这个高速公路在这还可以可见啊，这上面也是这个加利利海啊，在加利利海边的话，主耶稣招他的门徒啊，在加利利海边呢，主耶稣最后对彼得也说了一些话啊。在加利利的海边的话呢，主耶稣很多的这些事工啊，跟他门徒相处的这些时间都在里边啊，所以这些照片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去思想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真实啊。马太福音第18章21节的话这样讲到，彼得的话呢，他啊对耶稣说的，主啊，这是我兄弟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啊。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70个七次啊。在犹太的传统的教导当中，或者拉比的教导当中的话呢，对一个重复犯罪的人可以饶恕他三次，到第四次就不再饶恕他啊。所以的话，彼得对主说，主啊，我兄弟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吗？彼得的原因说，就是说本来是说饶恕三次，我现在饶恕的七次，这应该可以了啊。那从道德后人的涵养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七次已经相当高的标准了啊，可能我们班都做不到啊。但主耶稣对他的回答说，不是七次，乃是70个七次。主耶稣讲70个七次，很显然他不是在讲在道德或者人的涵养这个层面去讲，而是在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爱的层面里边来讲，这个饶恕不是七次，而是无数次啊。我想有篇文章可能有些人或者弟兄姊妹看过啊，这个题目，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啊，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个教授啊，他写过另一篇文章一个人的百年啊，这些文章的话就是说在网上或者在中国大陆都是有很多的影响。那这个人叫于洪啊，他在2007年5月在波士顿啊写的这篇《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那作者这样写道，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这个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呢，他正在波士顿做访问学者。那一位凶手呢，打死了32个人，然后这凶手呢自己也就是自杀啊。那第二天晚上的一个社区的这个守夜祷告仪式上呢，人们点的是33个蜡烛啊，那为是33个生命来祷告，这让他呢很惊讶啊，这件事情让他很惊讶，因为是33个蜡烛。啊，被打死的人是32个啊。其中一个牧师呢，看着这33个蜡烛说呢，这里的每一个蜡烛都象征着一个生命啊。这位凶手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之后呢，他又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这些报道继续让他惊讶。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4月20日中午举行的这样一个悼念仪式上呢，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33声。次日的话呢，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这个草坪上，这个半圆的石灰岩悼念碑上的话呢，也是33块，其中一块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赵成熙，也就是这个凶手的名字啊。那赵成熙的悼念碑上旁边呢，也放着鲜花和蜡烛，还有一些 人留下的字条，其中两个字条这样写着：希望你呢知道我们并不太生你的气啊，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们感到非常痛心，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 Laura。 另外一个字条上这样写的：赵，你大大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啊，你已经伤了我们的心，但你并未伤我们的灵魂，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坚强、更骄傲。爱是永远流传的 Eileen。 这两个字条后来作者呢在网上和报纸上呢发现呢，不只是他一个中国人啊，对美国人的做法呢感到惊讶和意外，很多中国人都如此。之后的话呢，他打电话回中国问他的国内的研究生还有他的朋友，他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要为这次事件举行一次悼念仪式的话，我们会烧几炷香？他们不加思索的回答说：32炷。当他告诉他们美国人的做法时候，他们也惊讶了。于是呢，一个问题缠绕着这样一个作者，让他久久的不能够平静。他说呢，33这个数字为什么让我们惊讶？为什么我们只想到32而想不到33？那让我们惊讶和意外的33究竟意味着什么？没有33的地方缺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只有32悲伤的经验，而没有33悲伤的经验？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的悲伤的经验中没有凶手的位置？为什么凶手理当是愤恨的对象，而非悲伤的对象？接着呢，这于洪教授呢，他讲他个人对世俗，就说对世俗之爱的这个观察。他说呢，世俗之爱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以亲疏敌我区分为基础的爱，第二种呢是以善恶区分为基础的爱。显然让他惊讶的爱是另一种，不在这两种之间。这种爱超越了所有世俗之爱的偏爱与选择，它不以亲疏敌我、义与不义、善恶是非的区分为前提和条件，他爱人如己，爱义人也爱不义的人，爱善人也爱恶人。33这个数字呢，就是这种爱的见证。这种爱只有爱没有恨，那是一种来自基督启示并在长期信仰实践中培养起来的神圣之爱。作者呢，他还引用马太福音第5:44-45啊，主耶稣讲呢，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啊，这样呢，你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不义的也给不义的人。耶稣一生的讲道和实践呢，都在向人们启示着这种无条件、无分别、化恨为爱的爱。这种爱经历了2000多年基督的信仰与传播，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并且铸造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信念和实践的态度。于是才有了33这个令我们惊讶的数字啊！这是他写的一篇文章啊，这是他在5月份写的啊。7月份他就写了刚才我说的另一篇文章，一个人的百年啊，他是写他的导师。他很遗憾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人对刚才我在开始分享之前，我就觉得他有我们有时候的话就远远的看到这个基督的爱，但是的话真的没有看到自己这样一个需要。然后的话呢，像马可福音第五章讲的那样一个血漏的女人，去摸耶稣的这样一个衣襟。为什么我说这样一个话？这是我猜想， 他五月份写了这篇文章，九月份写了一个人的百年，他十二月份这个人就自杀了。他写的文章在国内的，就是这两篇文章，你到网上去查，你都能查着。另外一篇文章也写的相当好，就是他看人生，他从心里边来描述人的心理，就是那种渴望，那种追求啊。然后的话呢，又想着是能够什么能够东西真正把这种渴望和追求里边心里边空的那个东西能够填满，他在追求，他也看见了。我总觉得好像真的还是每一个人，无论我们今天传福音也好，无论我们什么样也好，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一定要像就是那个血漏这个女人一样，就是摸耶稣的衣襟，那是真实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啊。那作者的话呢，我想呢，他这个观察是对的哈。那这里让我们看到真正的饶恕，这饶恕呢是基于基督无条件的爱。那当然，虽然这个弗尼尼亚这个理工学院这件事情是07年的事情，离我们很远啊，好像就是说这个几年前的事情，对吧？但是的话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每个人呢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饶恕。我们会得罪人，我们会被人得罪。得罪我们的人可能是我们家里边的人，是妻子，是丈夫，是父母，是儿女，或者是我们周围的同事，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弟兄的姊妹。你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可能有三种选择。第一种的话，你怎么样对待我，我就怎么样对待你。第二种的话呢，可能会，我不与你争，我可以敬而远之。那是很显然，第三种的答案是圣经的答案，而第三种的答案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我们都知道。然而，饶恕在基督的爱中是真实的，是基督里可以摸着的爱。饶恕，基督恩典中的自由啊，那我们有两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啊。那这个图应该可以看得见吧啊，这个银币啊，就是说我们今天读的这经文里边这个十两银子啊，其实原文的话它是一百个银币啊，我们翻译成了十两，这是一个银币啊，一个银币这样这个就是这样啊，用银子做的啊。那这个银币上面的话呢是啊，这个图像，这个头像啊，这个头像呢是亚历山大大帝啊。为什么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话？因为又是罗马统治的时期哈、啊。那为什么是这样的话呢？是因为当时呢罗马的政府啊，实际上这应该是说，就是说当时罗马的皇帝是谁的话呢？啊，有几个银币，你去查去，他知道罗马的皇帝。那这个的话呢，是因为罗马当局当时他允许那些这个殖民的这些省份呢，用他自己的省币，啊，那些省币里边的话呢，那有些的话呢，这个省的话原来是希腊的殖民地，所以的话呢，它的银币上面的头像呢是希腊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啊，就是这个啊。在18章23节到35节的话，这是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里边讲到呢，天国好像一个王和他的仆人要算账。天国啊，讲到天国，这个王跟他仆人算账。一个人的话呢，一个仆人的话呢，就是说一个人欠了1000万两银子啊。那这个人的话呢，一会儿我跟大家换算这个数字，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啊。那这个人呢，本身是还不清的，但是这个王饶恕了他。啊，饶恕了他，但是这个人，这个仆人的同伴呢，欠了他10两的银子。这个仆人对他同伴的做法的话呢，就是说，啊，是揪住他，捏住他的喉咙，最后把他放到监狱里边，这是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啊。那有圣经学者这样做过这样一个换算，1000万两啊银子的话呢。那他这个原文的那个银子，他用的是他连德啊，就是说啊，1万他连德 啊，一个塔连德，这个总共就这样讲好了，一千万两银子的话呢，用万时间算，就是15万年一个人的薪水，就是说这个人要工作15万年才能还清这笔债啊，这是按时间算。那那个他的同伴所欠那个10两银子是多长？是多长时间呢？100天。啊，100天，所以一个是100天，一个15万年，这按时间算啊。那如果把它就换成钱来看的话，是2001年的，因为这个这是按2001年那个工资他们怎么换算的哈？那一个的人欠的是这个仆人欠的是2.4亿美金，2.4亿美金，然后呢，他的同伴啊欠的他呢是啊。他同伴欠了他的是这个，4000美金，啊，2.4亿和4000，所以这就是这个他同伴只不过欠这个仆人的，只是相当于他所欠这个王的60万分之一啊，这就有这个概念啊，就是你知道这个，换句话讲就是说他还不清啊，所以马太福音18章23节讲到这个天国。既然讲到用的天国这个字，主耶稣讲呢，就马太福音都是用天国，马太就用天国。这天国啊，既用天国两个字，去换句话讲的话，如此所讲的这个事情，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生活的标准。天国里边的事情，这标准就是我们生活的标准，它不是说将来以后，而是现在，就是现在啊。这主耶稣当时讲话的对象，他12个门徒啊，这样的比喻呢，也就是对信徒而言的，1000两的银子的债，比喻一个人是不可能还清的一个债。然而呢，神赦免了我们。好，赦免了你我的罪啊！他所付出的代价呢，是他儿子啊，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是个无价的一个恩典，是真正的饶恕，是我们在基督当中所得的自由。对所有的信徒而言，无论你我的身份地位啊，成就是什么，我们都是被神所赦免了那不可饶恕的。这样一个罪债，都是蒙恩的罪人。然而在这恩典之中呢，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饶恕，饶恕那些得罪过你的人啊。在18章28到31节这里面记载这样一个仆人的一个反应的话呢，它是一个人一个普遍的一个反应啊，一般都会这样一个反应啊，或者是一个属肉体人的倾向性的反应啊。那有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是说你欠债还钱，对不对？或者是说，那他免了我的债，但是你还欠着我的啊，这些东西我找你要的话，这好像是人之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哈，说我们要不饶恕人呢，就会就会被得罪的人呢。我一般情况下的话呢，我可能就是说，一般我不愿意饶恕，并且的话会被这件事情会被这个人还搅扰啊，会被这10两银子的事情啊。我们今天看好像这10两银子跟那1000万两比起来很小一小点，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被这10两银子的事情所搅扰。我们常常被这10两银子的事情所搅扰，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放下去，从心里面真正去饶恕？饶恕也是一种医治啊！我们在恩典里面，在基督里面得了自由，这让我们看这个，因为神刚才讲到，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宣召也好啊，我们经常祷告也好，我们知道真的是我们的罪被在基督耶稣里边啊，被神所赦免了。啊，这是个我们还不清楚的啊。那我们在基督里面真得了这样一个自由，我们得了一个自由。但我想请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或者大家一起思考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自由？我想我们今天来教会，今天虽然是下雪，但是我打个比方来讲啊。昨天前天 Calgary 下大雪，那如果从你家来教会的路上，你发现你要开的右边这个雪没有铲， 而你发现左边的路上雪都已经铲掉了，当然开右边雪很厚你开不了，那你要会不会往左边路上去开？如果我们在左边路上开，那么今天有多少人又能够来到这个教会？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什么？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这样一种说法：自由的话呢，是从一种约束里边而进到另外一种约束的里边，没有真正的自由。而真正的自由是在圣经里边。那我想这样是自由，啊。从圣经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自由是什么？从因信被称义而进入在圣灵带领下的成圣的生活，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自由。你仔细想一下，从因信被称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从罪和死亡的这样一个捆绑之下，被这样一个没有自由一个束缚的之下给拯救出来了，然而我们却进入了什么？就是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是在圣灵带领下的一个成圣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顺从神和圣灵的带领。那保罗是，就用保罗话就这么说，他说看你是谁的奴仆，看你是谁的奴仆。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这样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顺命的奴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顺从神，或做顺命的奴仆，那这样呢看来的话，就是说顺从神或者是按照神的话而行，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真正的自由。顺从神，按照神的话而行，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真正的自由。我就想引出来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真的去思考一下，什么是自由？叫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叫你们得自由。我们得的自由到底是什么？神饶恕我们，是从罪和死亡的捆绑当中，让我们得了一个释放的自由，而在基督里得生命的自由。饶恕是神饶恕人，刚才是讲的是我们是神饶恕我们，现在呢我们讲饶恕人呢是顺从神，按照神的话而行，在基督里行事为人的自由，是在基督恩典当中活出来的自由。我们的自由就是顺从圣灵的带领，按照神的话语而行，这是我们的自由。我们都说什么？耶稣基督是谁？是王，我们是他的仆人，对不对？刚才保罗讲的话也是这样，看你做谁的奴仆啊？好，那时间的关系，我还要，这怎么到最后一页了？第三点，饶恕是神儿女的荣耀。因为我在想这段经文的时候，这实际上是在讲分享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五节啊，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这样待你们。当我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信徒能够饶恕，这是神儿女的荣耀。我们能饶恕，这是我们的荣耀啊！为什么能饶恕？那这句话里边，我还有三点，我跟大家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啊。那首先要说明一点的话呢，这一节经文里边应该不牵扯到救恩的事情啊，不牵扯到救恩的事情啊，而只要谈到祝福的事情啊。那有三点啊，第一，饶恕不是一个选择。那饶恕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呢是必须的啊，不是一个选择，或即或是一个选择，我们不饶恕呢，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经历。我们不饶恕，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跟神在较力。你心里面没有平安， 并且神可能为了你的益处，为了你的好处，为了你的属灵生命的好处，甚至会管教。我想我们在主里边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在圣经里边可以看到保罗对马可在他第一次宣教途中中途的退出他不满，保罗曾经对马可不满。那为此的话，在这第二次宣教当中，跟巴拿巴为了是否再次带着马可去参加他们第二次宣教，两个人意见不一，从此就分道扬镳。可是的话，我们知道保罗对马可的接待，你看提摩太后书啊，包括腓利门书啊，包括还有哥罗西书里边，保罗都谈到马可，这是保罗对马可的接待。我们也知道，这个保罗在这个为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让他饶恕这个从家里边逃跑的这样一个奴隶，能够接待他回家。这圣经里边的话，我们能看到这个饶恕，这是一个真实。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照片，这个浪子回头啊，这些都是真实的啊。饶恕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选择，我们必须要学会饶恕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饶恕呢是为要使你得祝福。就是我们这个饶恕啊，是神要祝福我们，啊，为什么这样讲啊？就是这个 N.T. Wright 啊，他是啊，现在就是说当今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圣经的一个学者，他是新约还有早期教会叫早期基督教历史的一个教授啊，他这个写的一些文章相当好，我们教会也有他的这个。关于新约圣经的注释的书啊，我是肖牧师推荐的啊，我也想啊，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他就是在注释圣经上，就是让你能感觉到啊，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非常真实啊。他在解释马太福音18:35的时候，他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他说呢，被饶恕的饶恕如同呼吸一样。被饶恕就像我们吸入空气，唯一能够再吸入新鲜空气的办法是呼出肺中已有的空气。如果你坚持忍住不呼吸，拒绝饶恕那需要饶恕的人，你本身就不可能再呼入新鲜的空气，你会很快窒息。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呢，在属灵道德或者情感的层面上，就像人的肺一样。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啊，他是用这样一个比喻，他就讲到是我们需要饶恕啊，他或者是敞开的，或者是关闭的。如果是敞开的，愿意饶恕人，他同样也是敞开的，不断的能够接受神的爱，得到神的饶恕。如果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他的心对他人是封闭的。换句话讲的话，他自己如果他自己都不愿意饶恕别人的话，他也得不到外来的饶恕，因为他的心是封闭的。啊，这是 N.D. Wright 他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看到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啊，他就是一句话，就是说饶恕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选择，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啊，就要问怎么样饶恕，因为饶恕确实是不是一件容易的学到的一个功课。那么面对着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心可能会走向两个方向，一个呢是心越来越柔软，我们愿意饶恕；一个呢是我们心会越来越刚硬，最后变得苦毒。那主耶稣对我们的希望，他总是希望我们的心像小孩子一样，这主耶稣对我们的希望，他总是希望啊，就是变成小孩子一样，对他所说的话怎么跟你说你就怎么样做，这是主耶稣希望我们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从心里变成像小孩子一样，那我可能在恩典里边对饶恕会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这是我们可能一同要思考的啊。哪一个蒙怜悯的人是真的值得怜悯的？哪一个得恩典的人又是配得恩典的呢？ 我们在神的爱中饶恕，也要在神的爱中能饶恕人。饶恕是我们神儿女的荣耀。刚才回到刚才的问题上，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知道我想饶恕，但心里边那个结儿打不开，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事情上都在挣扎，都会有一些经历，都会问主一些问题啊。包括我在中国看到那么多人，我说主，这些人怎么办？你知道这个就让我看到自己的罪。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心太高了啊。我们如果真正的能够把我们的心放下来，像小孩子一样，我想主会启示我们，会帮助我们啊。那爱饶恕是爱里边的一个实践啊。这个照片啊，这个照片是我想大家有些人看出来，就是讲的基督教传统里边讲到保罗被倒着钉十字架啊，倒钉十字架啊。然后我有一些圣经的工具，一些软件，它里边很多图片呢是最就是从教会里边，很多一些教会里边那么照下来的。然后呢，我就看到这个啊，就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我就想彼得的话，他是一个啊，你知道他，我们知道他是这个总是首先开口说话啊，这个脾气也暴躁。然后的话呢，他这个三次不认主，但最后主耶稣三次问他啊。然后呢，到了五旬节以后，你会发现彼得是另外一个彼得。最后你发现这样一个彼得的话，他真的是为主跟着主来走十字架道路，背十字架的这样一个彼得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21:15-18的时候，主耶稣三次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三次问。那彼得说，主，我爱你。但是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的圣经翻译的话呢，都是用的这个爱这个字啊。你没有注意到的话呢，是原文里边主耶稣三次问的爱里边有两次所用的这个字是希腊文的那个 agapeo， 就是 agape 的那个动词，就是你用雅加皮这个爱来爱我吗？那彼得他回答说，我是用 Phileo 这个爱爱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Phileo 的话，就 Philadelphia， 就是从这个 Phileo 这个字来的。就是我把你当成好朋友，我来爱你，是这个意思。当然，一些圣经学者的话呢说，不要把这段经文里边这个爱做一个严格的区分。但是的话，我觉得这里边的话呢，因为它这个意思不同呢，还是有不同的。啊，主要说你会用这种什么是雅加皮这个爱呢？雅加皮这个爱的意思就是来自圣经对神爱的理解，是这个意志层面的，还是带有行动的爱？就是对某人的需要给予关注和满足的爱，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爱。那菲利奥的这个爱的话呢，它是指的是朋友之间这样一个友爱。那我是觉得里边还是有不同的。啊，那主就问他，你会用这样一个无条件的爱来爱我吗？那彼得他因为他经过他的失败以后，他说我会把你当朋友一样来爱你。那主耶稣说，你会用这个无条件的爱来爱我吗？他说我会用朋友当朋友的爱来爱你。主耶稣第三次再问他了，好了，你既然以朋友的爱来爱我，那你来喂养我的羊群。我们就从这地方开始。其实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都有很多实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可能真的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包括我今天在讲到我都不一定在知道我在讲什么。我是想说什么呢？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神对彼得，主对彼得这样一个带领，到最终的时候，他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他是明白了什么是阿加皮的那个爱，所以的话呢，他在彼得前书第4:8这样讲到的，最要紧的是彼此啊， 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掩盖许多的罪。因为我特别注意到这些字，然后是他在这个地方，他彼得用的是 agape， 他没有在用 phileo， 他没有啊。我想这是我看啊，那彼得对这个爱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理解啊。所以我们在跟随主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经历，都会有这样一个经过啊。那就愿我们真是能够，只要有一颗追寻的心，我相信圣灵一定会带领啊，会带领我们啊。那这里边有一件事情，我想我可能还要注意小点的，就是说，我想我不愿意大家说愿说会同意说这样一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但是的话呢，圣经让我们看到，神要祝福你的同时，也要让你成为他人的祝福。神饶恕了你的同时，也让你饶恕他人。神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我要赐福于你。”那接下来他还有下边一句话，他要你成为别人的祝福。饶恕了我们，也要让我们能够去饶恕人，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边，真的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建立，一同来走这样一个天路。不管我们人多少，不管我们怎么样一种情况，我相信都有从心里边爱主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是摆上我们的心来跟随他。虽然我们非常有局限啊，就像我妹妹或者我妈妈，他们看我，他说：“看你这个还是那样，你性子还是那么急嘛。”但是我们知道，啊，神爱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所雕琢的，他是一点一滴的在雕琢，因为他爱我们啊，我们最终是要成为他的一个杰作，在基督耶稣里边的一个杰作，让我们的性情真正能够向主，能够爱神，能够爱人，能够饶恕啊，大家一起啊，就是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他就能够感到接到基督的爱。这个是神要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啊！我这是今天我们来到他面前，我敬拜他，我从心里边啊，要也是要摸着的东西啊！就像那个马可福音第五章那个血漏的女人，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没有？我们要不要过去摸耶稣的衣襟，抓住他，要成为我们个人的祝福，如此也成为他人的祝福。啊，时间的关系，我很快要结束啊。那个，我把这个灯啊，哈，你看这小油灯啊，啊，这个跟我想是一些仿制品啊，就是当时主耶稣他们时候用的油灯，烧的油也是橄榄油啊。这个灯都有一个特点啊，当然我们学科学的讲啊，这特点的话，你这儿有加油的地方，还有进气的地方，可能这样在这儿点啊，你看都有啊，啊，在这儿加油，在这儿点啊。但这个特点的话，这灯呢上面呢，它都有这个，包括这个，啊，它都有一个金灯台，都有金灯台，啊，主耶稣讲，说人点灯不是放在头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的父。你我都是一盏灯，求主把它挑亮，能够照亮一家的人，饶恕基督里可以摸着的爱是真实的。我真的想请弟兄姊妹一同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在基督里边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好，求神祝福大家。